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2章：被召者多，选上少，皆因不信主耶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那样的爱我们，甚至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了我们流血舍命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第一到第十四节是大宴席的比喻。第一节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”犹太人的宴席是大喜的日子。婚宴一般是有7天，王子的婚宴更是隆重。这里王子是比喻耶稣自己。第三节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告诉了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。”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被召的人是之前曾经收到邀请，并已经接受了邀请的人。这里是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的百姓。第五节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。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人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这些被邀请的人不仅不来赴宴，而且有的人将仆人杀害。这是指历史上神的先知被杀的事情。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，然而他们不接受。第七节，王就大怒。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是指神的公义的审判。第八节，于是对仆人说：“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凡遇见的，只要是人都可以邀请来赴宴。”这里被邀请的人不是以前被招的人，比喻非犹太人。第十节，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，不论善恶，都招聚了来。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参加婚宴需要穿干净的礼服，这是传统。参加王的喜宴更要穿礼服。王甚至为人预备了礼服。第十二节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那人无言可答，表明他明知要穿礼服，而且也有礼服为他预备，他不愿意穿。这就是比喻今天有人明知道要信耶稣才能进天堂，但是他没有真正悔改信主的假基督徒。第十三节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违背神旨意的人必将受到相应的惩罚。第十四节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被召的人。并非人人都能被选上， 这是一个警告。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不是每位犹太人都能够进入天堂。第十五节，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。”这里面提到西律党是支持罗马帝国政权西律王朝的统治的一群人，身为法利赛人所恨恶，然而为了对付耶稣，这两派平时水火不相容的人居然联起手来。第十七节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？他们的问题是一个圈套，如果耶稣回答可以，就得罪同胞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情愿给罗马人交税。如果回答说不可以，西律党的人就会立马告状，耶稣就会被罗马人抓起来。第十八节，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“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为什么试探我？”耶稣指出了他们的企图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，他们就拿一个银钱给他。耶稣说：“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该杀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该杀的物当归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神。该杀是罗马皇帝的称号，代表整个罗马政权。纳税给当政者是人民应尽的义务。神的子民生活在世界上，纳税给政府，并不与做一个神国的国民相冲突。神的物当归给神，信徒所得的财物表面上好像是自己凭着才能、体力和时间所赚取的，实际上仍然是神的赐予，所以应当向神有所感恩奉献。见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。第二十二节，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这两批人显然是被招而落选的人，因为他们想要陷害耶稣。第二十三节，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立子生后。”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认为人死了完全消灭，所以他们不相信鬼，也不相信天使，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。他们来问耶稣，并不是虚心请教，而是来挑战耶稣。他们用摩西的律例，这个律例见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。这个律例原来是关于弟为兄立嗣的立后裔的一个规定，原来是为了保护寡妇，并且保证家世谱系得以延续而设立的。第二十五节，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这是撒都该人说的话。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。幕后妇人也死了。这样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？ 因为他们都娶过她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，因为他们误解了圣经上的话，而且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”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神不能够使死人复活。今天不信神的人也同样犯撒都该人这两个错误。第三十节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像你们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里提到天使，并不具有血肉之躯，因此没有所谓的男女性别的问题，当然更没有借婚姻以延续子嗣的问题。人的生前和死后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所以不能够简单的类推。第三十二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神是生命的主宰，在神面前没有死人。因为信神的人，即使死了，神也会让他们复活。今天，对我们来讲，人在死之前可以通过相信耶稣来到神的面前。人若不信耶稣，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了。”第三十四节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这个律法师必定是自以为熟悉律法诫命，想考考主耶稣。第三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性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”人即使遵守了一切的诫命，但若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，在神面前就毫无价值。所以说，爱神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人先爱神，才能够好好的爱别人，才能够爱人如己。第四十节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旧约律法的律法师所公认的律法共有613条，然而这两条包括了一切的诫命，前条包括对神的诫命，后条包括对人的诫命，就是爱人如己。第四十一节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：“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是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主对我主说：第一个主是指神，我主是指基督，即神对基督说。”这段话引自诗篇第110篇第一节。主耶稣继续说：“大卫既称他为主，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”这个问题，如果对于那些不相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， 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来讲是无法回答的。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，是指肉身出自大卫的后裔玛利亚，但是按照圣上的灵来讲，耶稣就是神，在大卫之前就存在，万物也是借着耶稣造的。第46节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这些人因为不信耶稣是基督，所以无法解释大卫的诗篇，当然也是属于被召却不会被选上的那类人。